创世纪二十一章。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照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
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
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巴士别的
别
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
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把孩子贴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
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
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
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
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以此立约。
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
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士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
他们在别士巴立了一个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去。
亚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这一章二十一章很自然的，它是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他是讲到以撒的出生。第二段呢，是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就是讲到使女夏甲和他的儿子以斯玛利被赶出去。第 第三段呢，就是22节一直到末了，这是在亚伯拉罕在非利士地的寄居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分这3段。那第一段呢，讲到以撒的出生。我们知道以撒是按着神的应许所出生的，经过了许多的连日，终于生下了以撒。在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神的话的宝贝啊，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啊，神说了话呢必不突然返回，神按着他所说的他来成就。这个先前的话当然是指着前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的话，但这先前的话呢对我们来说也是指着整本的圣经说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是蒙恩典，我们必须去对神的话仔细的去读，因为神的话里面充满了应许，每一个应许呢都是对跟我们有关系的，都是为了要赐福给我们的。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所以我们只要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领受着神的应许。但如果我们对神的应许不清楚，我们就很可惜，就把那个好像它放在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享用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宝贝神的话。所以耶和华他是按照先前的话来成就的。不仅如此，我们看见他也眷顾撒拉，他是按照他的话来眷顾。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给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好像神在他身上经过了这么多的连日，当他自己都觉得他已经是按着人来看他已经毫无能力毫无办法的时候，神反而来做事了。这实在是鼓励我们。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我们的身上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神眷顾我们的经历，都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应许成就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就说出了他所有的按着人的办法都已经来到了尽头。可是神呢，就是在我们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呢，神来行事。所以保罗才说，我特别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很多时候我们神还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做事，因为我还没有年老，也就是说我们呢还充满了自己的能力。但就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呢，撒拉就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你看见了，神有一定的日期，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知道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我们就不会着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非常急。但神有他的时间，他是照着他的时候到了他的生。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懂得神有他的时期，所以呢在这时间之内我们就怎么样呢，要信靠，有的时候还要忍耐。他就给亚伯拉罕就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知道这个儿子是以撒。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我们知道以撒呢其实是神给他起的名字，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在17章的时候神就说撒拉要生一个，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所以这个儿子的名字以撒是神给他起的，但是亚伯拉罕呢就照神所给他的就起名叫以撒。以撒我们知道就是欢笑的意思。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是经历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很自然就能够欢笑，就能喜乐，就好像刚才我们的见证一样。你真的一经历了，你就不能不喜笑。这就是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我们知道在前面的时候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就是以割礼做记号，而且是说所有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我们知道以撒是预表主耶稣的啊，如果你读四福音里面，你看到主耶稣生下来有第八天也是行割礼啊，所以他是预表他的。那为什么是第八天呢？我们知道第八天是七日的第一日啊，过了七天以后的七日第一日，也就是复活的日子，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在七日第一日复活，所以是第八日代表复活。我们曾经讲过，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曾经讲过，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受了非人手所受的割礼啊，因为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啊，我们也与他同活，就借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我们能够行割礼，就是对付肉体啊。所以行割礼是在第八天所行的，也就是说你靠着自己的力量，那个老旧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对付肉体啊，你必须要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才能对付肉体。一方面你看见因着与主同死，所以我们都是已经死了啊，这是我们的地位，已经在基督里呢，这割礼已经行了。但从另外一方面呢，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呢，你必须靠在复活的生命大能里面呢，你能够胜过你的肉体。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年100岁啊，这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来到了尽头，每次来到尽头的时候呢，就是神的起头，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事，但神常常是要等到我们100岁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太强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是靠着圣灵行动，我们还是靠着肉体，因为有掺杂。所以一直要等到亚伯拉罕年100岁，神常也要等我们到100岁，到我们来到尽头的时候，他才能做事。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我们知道撒拉曾经因着听见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在那边暗笑，对不对？暗笑意思说他带着一种怀疑啊，就是信不来了，也不是怀疑神的话，他实在是信不来啊。但在这里呢，他能够喜笑了。那事情真的成就了，他能够喜笑了。所以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所以不仅他能够喜笑，连跟他在一起的听见的人都一同喜笑。我们在以撒是特别说到我们的主，所预表我们的主啊。当我们主出生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听见的都要跟他一同喜笑。他说：“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知道撒拉是代表恩典的意思啊，所以呢，要在恩典中，在恩典的抚养中来长大。所以我们要记得靠着恩典，生命不断的要长大啊，就是在撒拉要乳养婴孩啊。”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所以这是第一段讲了以撒的出生啊。当然，我们现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说亚伯拉罕跟撒拉生下了以撒。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段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它的解释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从21节开始看起啊，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死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啊。”然而那死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所以以实玛利是 按着血气生的啊。那这组织妇人生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撒了啊，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两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西乃山是代表律法啊，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啊，所以夏甲呢乃是代表律法，代表西乃山啊。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能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你看见没有啊，这边告诉我们，刚才我们所读到关于以撒的事情呢，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就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所以那一段话是讲到我们的啊。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比伯拉按着圣灵生的 OK， 以撒是按着圣灵生的啊，这我们特别记得。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呢，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也是凭着圣灵生的啊。那以实玛利是凭着血气生的，也是在律法底下生的。然后第三十节，等一下我们会讲交通道。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啊，这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而是自主妇人的儿女。OK，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这第一大段，就以撒的出生啊。我们讲到以撒出生代表我们的出生，因为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啊，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讲到我们从神来的生命。神在我们里面把他的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个生命叫做以撒。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换句话说，他是按着先前的话来眷顾，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呢是按着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先前的话，我们是按着神的应许，凭着他的旨意生的。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啊，从神来的生命是神凭着神的应许生的，而且是借着神的话。你记得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他我们这个生命呢，乃是我们的重生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对不对？所以现在神借着撒拉来生了以撒，今天呢神也借着他的话重生了我们，我们是借着他的话所重生的，按照他的应许所重生的。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我们一生的路也是走亚伯拉罕的路。亚伯拉罕生以撒是经过了好几十年的光阴。你看，首先当他要离开，他刚被呼召要离开家里的乌尔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一章就告诉我们，那时候撒拉没有生育，没有生孩子。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因着没有孩子呢，当他出来时带着罗德，他盼望从罗德那边得到一些扶持，就神不要罗德。然后神应许他的时候呢，他希望以利以谢成为他的帮助，但神也不要以利以谢。后来他凭着他的自己的力量呢，生了以实玛利，神也不要以实玛利。所以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呢，终于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你看到在这边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特别代表信心，对不对？撒拉我们知道是特别代表恩典。换句话说呢，以撒是凭着信心跟恩典生的。如果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啊，他怎么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看到没有，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心。所以以弗所书把这句话就解释了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撒拉，也因着亚伯拉罕，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借着我们的我们的努力啊，乃是免得我们有人自夸。 所以你看见这里的经历也就是我们的经历。然后亚伯拉罕他时候他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换句话说，这一切都是按着神的应许和旨意所生的，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借着信心，借着恩典呢，我们里面就有了以撒出生了。意思说，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这个生命我们刚才读过了，是凭着应许生的，也是圣灵生的。所以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我们原来都是一个肉身，但是现在呢，借着灵，我们灵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呢，起名叫以撒。所以这个生命啊，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因为以撒是喜乐，代表欢乐，就是生。所以你看，这个生命从第一节来看啊，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乃是他活泼长存的道，使我们重生。然后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呢，我们的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第三节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呢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我们真是喜乐。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我们有很多难处，但在我们灵的深处总是喜乐的，我们不会受这个环境限。为什么？因为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这个生命越长大的时候呢，我们越不受环境的干扰。我们刚萌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环境的惊吓，可当这个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再能够使我们困扰。而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按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换句话说呢，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只有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我们能够对付肉体，能够对付肉体。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对，可以是跟，所以肉体是跟圣灵相争的。所以这个圣灵呢，是要为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要对付这个肉体的。接下来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换句话说，不是凭着血气生的，不是凭着情欲生的，不是凭着肉体生的，乃是神生的。因为100岁是真的不行，所以这个生命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这个生命。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了我的，凡听见了也必我与我一同喜笑。”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欢乐的生命。当我们经历的时候，你又发觉，就像我们的见证一样，见证一讲出来以后，不仅我们自己欢乐，听见的人都一同欢乐。所以你看这生命有多宝贝。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生命的成长，必须要在恩典里面成长，就是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嘛。所以说，不断地借着恩典，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在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末了，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所以你看，一直在这里长进。所以你看，这第一大段，如果我们光是看亚伯拉罕生以撒，我们当然可以看见神的作为，但还不够。因为这完全是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好，然后我们要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讲到夏甲，就使女夏甲和他的儿子以斯玛利亚被赶出去的事情。首先他说，这个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孩子渐长代表着我们在里面，我们那个基督的生命呢，慢慢要怎么样呢？基督要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基督要成型在我们里面。只有渐长了才能够断得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做婴孩，对不对？我们还在靠吃奶。所以我们最近才读过了希伯来书第五章末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每一次看的时候，我们就帮我们再复习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 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十二节我们看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对不对？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元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以撒必须要长大，换句话，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必须要不断的成长。如果没有按照既定的成长的话呢，我们本该做师父的，就还在做婴孩。我们本来该吃干粮的，还必须吃奶。吃奶的话，就是说我们所吃的这些都是神的话。吃奶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读圣经，我们读不进去，还不完全是说读不懂。很多时候圣经当然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读下去。我们必须要人家吃了消化以后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叫吃奶，不能吃干粮。干粮的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吃神的话。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在原文就是仁义的话，或是公义的话。也就是说呢，我们只能吃奶，我们只能听一些神慈爱的话、恩典的话，我们不能不熟练这些仁爱的话、公义的话啊，因为是婴孩，所以婴孩的特点就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长大成人的特点呢，是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所以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要，我们不能够仅仅是得救我们就好了，有永生就好了，我们还要继续长大成人。所以呢，感谢主，在第八节的时候，他的孩子就渐长了，就断了奶。我们还要再看一处圣经，关于吃奶的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啊，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所以如果是在婴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爱慕灵奶，纯净的灵奶，就神那个纯正的话，为的是要叫我们渐长。所以我们的渐长跟读神的话很有关系，以致得救。所以这个得救是指的魂的得救，因为我们知道彼得的书信都指的魂的得救说的。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灵就得救了，但魂的得救是一生的功课。那魂的得救是渐渐长大，生命渐渐长大所成功的。那这是要靠着，首先要靠着神的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这样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能够长大。当孩子渐长的时候呢，就断了奶，长大成人了，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了。以撒断奶的日子呢，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我们长大成人了，什么时候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了，我们就可以享受神家里一切的丰富。所以亚伯拉罕能够设摆筵席，丰盛的筵席，我们就可以承受神家里一切的丰富。或是说，当我们真正能够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吃干粮了。所以神的话呢，就好像这个丰盛的筵席一样，我们读神的话呢，我们就得到好多的帮助，好多的安慰。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你看这时候看见呢，以实玛利对着以撒在细笑。这个细笑，我们刚才在加拉太书讲到的是讲到逼迫，所以你看这属灵的意思把它解释成逼迫，因为嘲笑本来就是有一点在那个戏弄的意思啊，细笑有点嘲弄他的意思啊。但是圣灵解释呢，就是什么呢？属肉体的逼迫了属灵的啊。什么时候属肉体的在逼迫属灵的？乃是孩子渐长断奶的时候。换句话说， 你还是婴孩的时候，你还不觉得这个肉体可恶，你还不觉得它对你有多少威胁，你还觉得其实好像这个肉体对我没有什么牵挂啊。但是只有当你断了奶，你不再是婴孩的时候，你发觉这个肉体很讨厌了，他一天到晚在嘲笑我们，在逼迫我们。这里也说到了，你看属肉体的为什么会逼迫属灵的呢？因为根据哥林多的书信告诉我们，他说啊，那属肉体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他也觉得愚拙，所以他当然就嘲弄了。这不仅仅是对着这个外邦的人不知道我们，也包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属肉体的信徒不了解属灵的，他们觉得很愚拙，就像对十字架的道理他觉得是愚拙的，所以他们就会嘲弄。这就说出了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第十节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什么时候啊能够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呢？就是孩子断奶的时候。换句话说，你要对付，你要把这个属血气的这些赶出去，属天然的属己的东西赶出去呢，是必须在你断奶的时候你才有力量。所以当你还是婴孩子，根本没有力量对付这些属肉体的东西，只有在你孩子渐长断了奶以后，享受了丰盛的筵席之后呢，你有这个力量对付你的天然肉体血气跟自己。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换句话说呢，以实玛利的继承的那个承受产业的权利必须要被赶出去啊。这也让我们在想到我们最近才读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就希伯来书十二章。以撒他那个长大的生命啊，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儿子的名分啊，就是儿子的名分。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看，本来他应该是承受父的祝福的，但是呢，他因着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一点的食物呢，就讲到他的属地的祝福，讲到他当前的满足。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为了属地的祝福呢，我们为着我们现今的满足，我们就变成像以扫一样，跟贪恋世俗，跟着世界联合，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圣经上称这是一点食物，我们把它看得很大很了不起，但圣经说就这么一点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都卖，所以后来想要承受父的祝福被弃绝，这是讲到国度说的，讲到国度说的。那我们本来都是要承受父所住的福，因为这是一个诸长子共聚的总会，后面讲到的啊，但被弃绝，在国度里面没有分，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要把使女和儿子和他儿子赶出去。我们在后面有提到，这是神是对亚伯拉罕说，撒拉所说的你都要听从，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把他赶出去。就是神来讲呢，他要借着这些来使我们，来炼净我们啊，来炼净我们。你知道他这个儿子的生出啊，就说出了是因着他凭着自己的肉体，凭着他的血气所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形是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亚伯拉罕呢，他生这个儿子是在他失败的时候，可以说他失败的时候生的 啊，在神的眼中他是失败生的，是凭着自己血气生的。所以神要为了要炼净他呢，要把这些东西都赶出去，好让他在以后跟随主的路上呢没有任何的拦阻。今天神也同样的在对付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以往在行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路上因着我们的失败，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力量，也产生了很多后果，就好像这个以实玛利一样。神比我们还很特别好像宝贝这些东西，但神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拿去，因为在神来看呢，这没有永存的价值，这些东西反而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拦阻，所以神要记着这些，叫我们把它赶出去，好让我们在跟随的路上呢走得完全啊，走得正直。所以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这个儿子是凭着自己血气生的，凭着肉体生的，这些呢常常带给我们忧愁，这是跟前面的喜乐欢乐以撒是正好相对的，以撒是带来欢乐带来喜笑，以实玛利是带来忧愁。而很多时候呢我们还因着他忧愁，为什么呢？特别是在我们所行的凭着自己的力量所行出来的，特别是良善的这一方面，我们舍不得放掉，所以是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什么叫撒拉对你说的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出于恩典的教训，出于恩典的教训，所以凡是出于恩典的教训呢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以撒我们刚才讲的是从灵生的，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啊，思念圣灵的就一定有平安，对不对？就里面就平安，体贴肉体的呢，思念肉体的就必定死。他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子女的儿子要成立一国，这说出了什么呢？一个国代表是有很大的权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虽然信主了以后啊，这个生命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成长成型，但是呢这个肉体并没有从我们身上脱离掉，虽然赶出去，但是它的影响力还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实力，所以还是成立一国，权势还是很大，所以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这是一生的事情，所以与亚玛力征战这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结果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首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我们看好像亚伯拉罕常常清早起来，对不对？所以就说出了，就他实在是趁着还没有跟人接触的时候呢，他就先见了神啊，这很宝贵的，就我们总是在见人的面之前总应该先见神啊，而且清早就说出了呢，因着清早与神相会以后呢，其他这样一生的这一天的时间呢我们就比较蒙保守，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先见神呢，我们一起碰到世界就很容易被拖下去了。但这里讲的清早起来呢也说出了他的顺服是何等的迅速，马上就一起来马上就办了这件事情，说出他的顺服是何等的彻底而且何等的迅速啊。他就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我们的夏甲是特别代表律法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是在律法底下呢，我们所得着的不管多少也不过是饼和一皮带水，很快就会用完的啊。凭着你的律法所行的呢，即使能够解你的里面的干渴也是不完全的，很快你又会觉得要干渴。 然后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下地就走了，来到了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是要靠着律法来行呢，你很容易在这个世界这个旷野迷失方向。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呢，你很容易失迷方向。今天我们如果在世界上行走，没有神的话，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走迷了路。旷野也说出了一个人的魂，我们在魂里面来跟随主，很容易就按着律法，凭着自己的力量来行，这时候得到的不过是一皮带水，暂时解渴，你没有办法长久，而且呢，在人生的路上很容易走迷了路。所以我们总是要活在灵里面，不能活在那个魂的里面啊。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所以人家给我们的供应啊，都好像一个皮带的水啊。我们必须要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我们不能够太依赖别人给我们的帮助。别人都可以给我们帮助，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只依赖别人，我们一定要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不能够老是靠着别人，别人给我们的就是一皮带水，很快就会用尽。我们必要跟主连上啊。所以他皮带水用尽了，夏甲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撇在一个小树底下。我们知道小树可以遮阴，但小树也只能暂时遮阴啊。这就说出了呢，小树底下是说出了这世界和肉体的办法，这些办法都是暂时的，只能够暂时遮阴一下，不能够长久。我们还是需要在主自己的荫下，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总是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他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我们知道在这里啊，夏甲是代表律法啊，凡要凭着律法来讨神的喜悦，其实都是受咒诅的。而且呢，律法是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啊。我们在罗马书告诉肉体呢，律法因着肉体软弱不能行，所以呢，律法其实是一事无成啊。这个时候呢，律法跟肉体好像用这幅图画来表示，就是律法跟肉体好像相对而坐，什么办法都不能成就，只能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这里提到神听见，神已经听见，我们知道这两个话啊，都是指着以斯玛利说的。为什么呢？以斯玛利就是神听见的，对吧？以斯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所以什么时候真的我们认清了肉体一事无成，靠着律法不能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放声大呼，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行了，反而我们能够听见神的眷顾，所以神听见了，就呼叫夏甲说，夏甲为何这样，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了。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不行了，神反而能够来安慰我们，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什么时候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能够起来，靠着自己我们只能坐下来放声大哭，什么时候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起来。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我们看见这个水井是原来就有的，对不对？早就有了，并不是临时才挖的，这是早就有了，可他没有看见。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凭着律法来行讨神喜悦的事情啊， 我们反而落在了失明的光景里面。所以主耶稣讲到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讲呢？他说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回转过来啊，就得医治。所以神就使瞎瞎的眼睛就明亮，这时候就明亮了，就看见有一口水井啊。我们的水井是特别讲到我们这个生命的供应说的啊，他是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啊，给童子喝啊。神保佑童子，他就健长，住在旷野啊。所以呢，这个以斯玛利是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什么叫弓箭手呢？我们说弓箭手是为了要打猎的，换句话就是取人家性命的。意思就是说呢，按照律法来讲呢，字句都是叫人死啊，灵才叫人活，所以他成了弓箭手啊。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以斯玛利到后来呢，跟埃及联合，换句话他跟世界联合了。跟世界联合，所以出于肉体的，从律法出来的呢，到后来都是跟世界联合。好，这一大段呢，我们知道是特别讲到，就是以斯玛利跟他的母亲使女夏甲被赶出去的事情啊。这一大段呢，也告诉我们肉体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就讲到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生命啊。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就是在第八节呢，就讲到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在断奶之后，就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之后呢，我们本来就是可以享受神家里的一切丰富，但就在这个时候，就第九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肉体跟圣灵相争。所以这个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生命是跟圣灵相争，常常抵挡圣灵的，消灭圣灵的感动的，就是这个肉体。然后第十节给我们看的，这个生命，这个属肉体的必须要被赶出去，不应该让它在我们身上做主，它是不能承受产业的，我们必须要对付它。到十一节就讲到我们感情的软弱，常常我们因着这肉体呢，我们跟他有了感情，换句话很多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所做出来的一些成就，我们舍不得丢掉啊，我们会忧愁啊，所以这个情感需要受对付。但神的话说，你不要为他忧愁，凡撒拉对你说话都该听从，意思说我们不应该听从这些肉体，我们应该听从恩典的教训。接下来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呢，权势很大的，这一生的功课，因为他要成立一国，这就是为什么真的一辈子都是在这个肉体的征战里面啊。十四节就给我们看见，肉体所得的呢，常常是一皮带水，而且容易让我们走迷了路，失迷的方向。你跟随肉体，就是只能暂时解渴，你不能够解决你生命的饥渴的问题。常常在你世界的路上呢，只是把我们带进失迷的方向。如果我们有经历，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都有这个经历。什么时候我们跟着肉体走？你看，走就迷路了。然后我们也看见，肉体所得到的满足呢，都是暂时的，水用尽了嘛。我们也看见呢，肉体对着律法。肉体因着律法，因着肉体也不能行的，所以一事无成，只能放声大哭。但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就是放下自己的时候呢，神就听见，凭着神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站起来。而且什么时候这个肉体呢，常常使我们油蒙了心，看不清楚，肉体所带进来的呢，都是残害生命的，与世界联合。所以你看见这给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做我们肉体血气的生命，靠律法要成义。好，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在菲利斯地寄居的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啊。 这一段呢，可以说就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生活的应该的表现。他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你看，他说当那个时候，什么叫那个时候呢？就是把使女夏甲跟以实玛利给赶出去的时候，当他清早起来就顺服了神的话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后面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什么时候我们对付肉体啊？人家在我们身上就看到了神的保佑，很奇妙哦。人看到你身上的见证，所以这个是好像是假不了的。什么时候你在你身上你看见了你对付了肉体，你什么时候再向着神的顺服了，人家看见神有在你身上有神的保佑。他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要这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很奇妙，亚伯拉罕也不过是一个家族，一个大的家族而已，但人家是又是王又是军长，还可能还带了很多兵来，对不对？他们还要来祈求平安，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在他们的面前何等的尊贵，这尊贵就是因着他的顺服，他里面被炼净，所以人反而来后代。所以圣经上的话也告诉我们啊，我们总是要尽量与世人和睦。所以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说我情愿起誓，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只要活在这个顺服，活在对付肉体里面，人会看得到我们身上的见证啊，人也巴不得来跟我们和睦啊，这也是我们需要与众人和睦的。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啊，不但丰富，不但使人富足啊，使人没有忧虑，而且也能够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亚比米从前亚比米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的。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好久了，亚伯拉罕都不敢讲话呢，对不对？但这时候人家来找他了，他就把这件事提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人得罪了我们，甚至像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如果有人得罪你，要在私底下，在个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呢，就私底下啊，就给他劝告他，啊，劝诫他，啊，把这事情摆平。所以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呢，用温柔的话来劝诫众人，就是这样子，这里所讲的。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告诉我，我今日才听见的。”所以亚比米勒是无辜的啊。然后亚伯拉罕呢，就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又把七只母羊羔放在一处，那特别还把不但跟他立约，还把七只母羊羔放在一处。那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但是亚比米勒问出来了。亚比米勒说，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放在这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换句话说，七只母羊羔是亚伯拉罕曾经挖过这口井的那个证据啊。我们知道，母羊七只母羊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七只母羊羔就代表靠着主完全的救赎，因为羊羔是为了救赎用的，是为着主完全的救赎。这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清楚一点，我先把它全部讲完以后再。所以呢，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哦，所以别示巴就是蒙誓的井，别示巴就是说这个井是起过誓的。所以从前面这句话呢，就引到了这个地方被叫成别示巴啊。他们就在别示巴立了约，所以你看他们在别示巴就这口井这边立了约， 啊，这个约呢是用七只母羊羔做这亚伯拉罕挖这口井的证据。好，做完了之后呢，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腓哥起身往非利士地去。然后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别示巴就栽上一棵垂丝柳树，你看很奇妙，种一棵树也要在这边解释，那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对不对？它是在哪里栽呢？就是在别示巴栽的，就刚才那个这个井的旁边栽的。啊，垂丝柳树是什么？因为垂丝柳树的特点就是它的叶子跟枝子特别多，特别长。啊，如果你记得知道垂丝柳是怎么样的，这代表什么呢？代表那个丰盛生命的流露，对不对？因为你如果丰盛的生命不流露的话，你看不出叶子枝子来，就生命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程度呢，你就很自然的就流出了这个，就有这个枝子跟叶子让人家看出来。那是他是在哪里种的？是在别示巴，就这个井。那井是代表深处的生活。我们知道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讲到那个井，井又深，就代表一个很深处的生活。换句话说，你只有在主里面那个深处的生活，那种内在的生命很丰富的时候呢，你才外面才能够，你才能够栽一棵垂丝柳树，换句话说就显出那个丰盛的生命的那个自然的流露出来，啊，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神，啊，求告就代表他是依靠神的。他依靠谁呢？那个永生神，换句话，这个生命的源头在他那里。你不断的依靠那个神的那个生命的主，啊，你才能够在这里栽一棵垂丝柳树，就活出了那个内里丰盛的生命。然后亚伯拉罕在腓利士地寄居了多日，啊，说出了他的日子还是一个寄居的生活，啊。那这一大段呢，跟我们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的生活，啊。在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人一个见证，让人看见神在你的身上，神保佑你，这是一个基督徒正常一个基督徒生活所应该表露出来的。那接下来讲到呢，这个生活呢是与众人和睦的生活。哦，你看见他说不要欺负我们，他说我愿意嘛，啊，哦，那接下来又看见呢，他是在适当的时候总是用温柔来劝诫。所以他指出来了，他并没有让这个事情过去，他指出来说你的仆人曾经，哦，占据了我的井，哦，然后他呢也是一个完全依靠神救赎的一个生活，就七只母羊羔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属灵的时候不是靠着自己，那是靠着神完全的救赎，哦。不仅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乃是一个依靠求告，依靠这个永生神那丰盛的生命的神，他不断的，所以主耶稣才讲从你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所以他就能够栽上一棵垂丝柳树，把那个内在丰盛的生命呢能够很自然的显露出来。因为这个生活也是一个寄居的生活。那我们知道在第二段跟第三段里面，我们这段圣经总共分成三段，我们刚才讲过，第一段讲了以撒的出生，第二段讲到使女夏甲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被赶出去这一段事情，第三段也讲到这个在寄居的日子，在腓利士寄居的日子。这第二段跟第三段你就发觉很自然就看见了，他提到了两口井，哦。第二段呢讲到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第三段呢就看见了从前亚伯拉罕挖了一口水井，所以你看到有两口水井。这是这边讲的这两口水井其实是一个相对讲到两种的生活。我们刚才讲过井是代表一个人深处的生活，那这边有也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依靠。那这边两口井呢是特别针对两种人说的，有一种井呢它是在这两口井都在别示巴，但是一个是在旷野，别示巴的旷野。换句话说，这个井呢是属于世界的井，它是为着以实玛利的。第二口井呢 这是亚伯拉罕挖的，而是在别示巴，这是他挖出来的，是为着呢以撒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两口井是代表两种的生活。你如果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讲到，凡喝，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也是提了两口井，但是就是中文没有翻译的很清楚，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口井，撒玛利亚的井、这个井呢是雅各的井，称为雅各井。我们知道雅各是喜欢抓，对不对？雅各的特点就是抓嘛，所以这一口井呢是叫做雅各井。换句话说，你没办法满足，你要一直要抓，这世界的水呢喝了就是要再渴，就像雅各一样，你要抓来抓去就是抓不满足，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如果你注意英文的话，直成为，在它里头成为泉源，那个泉源是一井的泉源，有没有看到？对不对？提到一个井字，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你看这里有两口井，一口井是世界的井，就外面的井，一口井呢是里面的那个井。所以如果你喝这个外面的水，这里的水呢你还要再渴，但里面我们有个井，就是指着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深处的生活啊，就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丰盛的水，所以你就看见这两口井啊，是一个是世界的井，一个是神所赐的水，那个在我们里面呢涌出来的水井啊。那第二段这个井呢是特别讲到怎么样呢，他是为着以实玛利的，这个喝了以后呢还会口渴，而且这个井是在旷野，换句话说它容易，你喝这水容易让人家走迷了路啊。这个井呢喝了以后呢就成为弓箭手，换句话残害生命的，到最后他娶了一个妻子在埃及去，关键到最后这个井呢把我们带进了与世界的联合，因为这个世界所供应的嘛。但后面这个井呢我们就看见这是亚伯拉罕的井，他是为着以撒的，因为你将来读到以撒你就发现以撒要重新把它挖出来的，这个井是为着以撒的，他是作为立约的井。换句话说在这个你喝这个井水呢，你是与这个约有份，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啊，所以这个约呢是特别讲到遥指将来那个这个约。为什么要启示呢？因为神也曾经为着我们来启示，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了啊，他立了约，这个约我们的主呢是这个约的新约的中保啊，确定这个约能够成立。不仅如此呢，他这个经呢也提到了七只母羊羔啊，换句话说他乃是借着神我们的主那个完全的救赎才能把这个经赐给我们，就是说能够供应我们啊。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我们懂得来求靠他，然后显出这个丰盛生命的流露，垂死流苏，最后这个井呢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度寄居的日子，不再依靠这个世界过活，我们乃是一个客旅做寄居的生活。所以我们要 喝，常常到这个欢乐的泉源里面来取用他救恩的泉源的水。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好不好？